我们今天呢的信息呢，我们有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好。好，那请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好，我们姐妹们念单数节，好，弟兄们念双数节，姐妹们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叫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他们必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人若因我辱骂他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们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好，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的梁家豪传道，他的题目是天国的孩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如果你曾经读过马太福音，或者是你上过马太福音的主日学，可能都会听过马太福音里面总共有五篇耶稣的讲论。这五篇耶稣的讲论呢，都在叙述一段事情之后，紧接着耶稣就开始对群众或对他的门徒讲了一篇道。而我们今天呢所看到的这个第一篇的讲论，也是我们许多人都熟悉的，叫做登山宝训。它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篇讲论，从第五章一直持续到第七章结束。而从第八章开始呢，又开始了另外一段耶稣他的工作的描写。而 这五篇讲论呢，我们今天看的这第一篇讲论，我把它名称定为天国的孩子。为什么我要把今天的题目定为天国的孩子呢？因为传天国的福音是耶稣工作的主要的目的，也是耶稣传讲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天呢会有好几次啊，会往前面看到上个礼拜还有上上个礼拜我们读的第四章。在第四章里面呢，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四章十七节是这么写的，说从那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还有呢，在第四章的第二十三节呢，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传讲的内容，他是在讲天国，讲天国近了，讲天国近了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人应该有的态度是悔改。而所讲的对象呢，这一群人呢，就是我今天之所以命名为孩子的原因。耶稣呢，他在这之前呢，他遭遇了许多次的试探。如果我们看第四章呢，就可以看到更前面耶稣受到魔鬼的三次试探。这三次试探里面呢，有两次呢，魔鬼都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然后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 这个儿子啊，或者是可以翻译成后裔啊，或 后代啊，到了八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八福里面的第九福，八福里面的第九节也是第七福，讲到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节奏好快哦。前面呢，魔鬼在挑战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很快的呢进到了耶稣讲的第一篇道，他马上把这个儿子呢，神的孩子的这样子的描写跟形容，套用在那些有福的人身上，套用在那些属于天国的人身上。所以这是呢，我把题目定为孩子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耶稣他对这些人来到他面前听他讲论的人是有期待的，他要传天国的福音是要让这些人可以成为神的孩子。那耶稣他所讲论的对象是谁呢？我们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一开头可以看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就到他的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第五章的第一节看到了有许多人，还有有门徒，还有第二节说他开口教训了他们。而这些许许多多人 又是从哪里来呢？如果我们往前面看到第四章，我们就可以有一些线索。在第四章呢，我们可以看到四章的十四节啦，还有到第十五节啦。我来从第十二节开始读给大家听。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十三节说，他后来离开了拿撒勒，往加百农，住在那边，那个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西布伦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我们可以特别看到这里讲到外邦人的地方，所以呢，这一群来到可能是一个小山丘啦，一个山坡上，我们讲的登山宝训，来听耶稣讲论的这些人，他们应该是外邦人，有外邦人在这其中。还有呢，我们可以再往第四章的下面继续看哦。四章的十八节，我们前两周有读过了，就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有西门，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他们是打鱼的，耶稣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好，这些是愿意撇下他们现有的一切工作。还有第二十一节说到他们辞别的，第二十二节他们舍了船，他们辞别的父亲跟从耶稣。所以呢，这群登山宝训啊的听众呢，还有这群门徒。还有我们再往下看第二十三节说，耶稣他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耶稣他在犹太的会堂里面教训人，传福音啊，听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啊。很可能呢，这一群来到他面前听他讲道的，包括这些犹太人曾经在会堂里面听过他的讲道。还有第四种人呢，二十四节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各样疾病的人，还有被鬼附的人，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然后这些 所有的人呢，在第二十五节做了一个摘要，说当下有许许多多的人从加利利、迪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通常约旦河外就是指约旦河东边的地方，指的是 这些外邦啦，还有犹太以外的地方的人，他们都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在耶稣登上了山，他要开始讲论之前呢，有许许多多的人，和合本有的有的中文翻译会把这许多的人啊翻译成一群人。这一群人呢是有外邦人，有像彼得啦、安德烈啦，决定跟随耶稣的人。这一群人呢，很可能是有在犹太会堂里面聚会的人。这一群人里面会有生病的，甚至有可能会有被鬼附的人。他们是在这一场登山宝训当中的听众，然后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听他开口教训他们。我最近啊，我在准备八福啊，我觉得这八个福非常的简洁扼要，是一个不容易分享的经文，但是我们很需要从它的背景来帮助我们如何来理解这八福。这八福里面有外邦人，然后有要跟随耶稣的门徒，有会堂里面的人，他本来他就知道许多犹太人的教训，然后还有这些软弱的、生病的、被鬼附的。而在这一群人呢，更早之前，耶稣他经历过魔鬼的三次的试探。我讲一个我们传统啊，中华民族那种民间信仰的价值观啊。我们传统民间的信仰的价值观呢，我们可能会非常羡慕呢，就是住在天上的神明啊，非常有能力，非常有力量。哦，除非这些神明呢，他们神仙啦，他们犯了天规天条啦，被打入了凡间啦，然后他们被打入凡间之后，他们没有了过去天上的这些知识，然后也失去了法力，被夺走了之后，他们就在凡间过着跟一般人一样的痛苦。这样子的剧情呢，还有思维呢，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穿越剧里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就是如果一个人呢，他带着21世纪或者更高文明的知识或者能力呢，回到古代过生活呢，他就具备比古代人可以过得更幸福、更快乐的优势。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八福呢，福这个字，有的人会把它理解为幸福啊，或者是快乐，但我们和合本翻译的是很好的，就把它翻译成有福。一个具有更高的知识或能力的人，他回到古代生活，他可以过得更幸福、更快乐，比当时的人更加的有优势。所以我们很多的那些价值观就会看到，哦，那些神仙被贬下凡，或者是他们失去了这些的能力，他们过得很痛苦。其实这些的价值观都根植于我们人对于能力的崇拜。一个人他如果是很有能力的人，他是会被人崇拜的，会有人变成他的粉丝。除非呢，有他遇到了两种人，第一种呢是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就不会崇拜他。第二种人呢，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真正认识神和认识自己的人，他不会崇拜那些更有能力的人，因为他跟神有合一的关系。而这样子的价值观，这样子的态度呢，就是我们在第四章里面，耶稣他受魔鬼的三个试探当中告诉我们的。而这样子的能力的追求和崇拜呢，也是耶稣之所以那么吸引许许多多人，这一大群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来到他面前的原因。刚刚我们有读过许许多多这些不同的人，他们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听他的讲道。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可以把焦点放在看到他们被耶稣吸引来到耶稣面前的原因。 比如说第四章的十九节，耶稣呼召门徒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看到吧，那个能力，这句话对门徒来说肯定是理解为能力的，因为他们到了后来呢，都还在争论谁为大。还有呢，四章的第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然后他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教训人是一个很棒的能力，医治人也是一个很令人羡慕称羡的能力。二十四节，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然后同样的，他把各样害疾病的人、各样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的、欢叹的，耶稣都医治好他们。二十四节，他的名声是一种能力，所以我们想要卖一个东西啊，我们会找有名的人、有名气的人，请他们来拍广告。一个候选人呢，会找有名的人跟他一起合照，做那个竞选看板和文宣。候选人会请有名的人为他站台，因为能力。而这一切描述能力的事情，更早之前，在耶稣受的三个试探当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三个试探没有一个是耶稣依靠能力、凭借着能力来胜过的。而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把这石头变成食物。魔鬼试探耶稣：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证明你有能力啊，证明你有这样的能力，你就是神的儿子了。第六节，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者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魔鬼试探耶稣：你不用你自己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没有关系，可是你有一个富爸爸，你有一个很有能力的父亲，他既有能力又有钱，他又有爱心，他一定会照顾你，差遣使者用他的手托住你。第八节，魔鬼带耶稣到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魔鬼试探耶稣：你爸爸真的很狠心啊，你不能够随意的使用你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你也不能够随意的支取你爸爸的能力，听说你还要上十字架是不是呢？一个父亲居然这么狠心的对待自己的孩子，你看看这世上的一切，你上什么十字架呢？你只要效忠我就可以得到了。魔鬼试探耶稣，投靠一个以能力为导向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这三个试探耶稣没有一个是借着撒旦所高举的能力来胜过的，而亚当和夏娃都是因为对能力的崇拜，希望自己就是那个能力的本身，以至于亚当和夏娃堕落了。在创世纪里面，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亚当和夏娃的堕落表达出他们已经离开了上帝的形象，而耶稣以第二个亚当之姿，带着神起初创造人的形象来面对试探，他不用那些撒旦口中所说的能力。现在呢，我们到了登山宝训里面啊，从刚刚第四章的后半段，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被耶稣吸引的人，我们看到了有听到他讲道的人啊，有因为 被他医治的人，听说耶稣可以医治人，有听过他名声的人，他们都是因着他的能力而来。但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这第一句话，这八福的第一个福，讲的就不是能力，讲的是完全是能力的相反。虚心的人，贫穷匮乏，一无所有，毫无可夸，不配得。这样虚心的人，他是有福的。他在山上借着这八福告诉所有神所创造的人，若你是属于天国的人，你是那有福的人，那原本属于天国的人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样子。所以耶稣呢，知道这些人是因为风闻他的名气啦、能力啊、他的讲道而来。他开始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改变他们的价值观，要他们要像耶稣一样。虽然是生活在地上，受到许许多多地上的价值观影响，但若这个人真是属天国的人，他是一个绝对会按照主耶稣的眼光，按照天国的眼光来看什么是有福的人。而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像这许许多多来到耶稣面前来听他讲道的人一样，我们正是活在这个世上的人。耶稣的第一个福就是要人不要聚焦在能力上。这些人都是因为耶稣的能力而来到他面前的人，但耶稣第一个对他们讲的就是不要崇拜能力，不要崇拜我的能力。如果呢，我们从试探的角度来讲啊，耶稣啊，他身为一个属天的人，他也希望一个在地上他所拣选、他所遇见那个愿意跟他一样也是属天的人，在遇到试探的时候，不是因为能力而胜过这些试探，不是因为可以随意的支取祷告一下啦，上帝就帮我解决了困难，也不是因为呢我们投靠了另外一个更有能力、更愿意给我们能力的对象来胜过这些的。耶稣要我们像他，所以第一个福呢，就是要我们从被能力吸引、羡慕能力、崇拜有能力，还有有能力的人，要我们从这个眼光转过来、调整过来。我认为这是、我在读这八福登山宝训里面、最让我觉得、我需要调整的角度和眼光。我们需要从、很羡慕有能力啦、这样子的价值观转过来来看八福，我们才可以看得明白、看得清楚。而这些所有的都是他们活在罪中受到罪的影响的人，正如亚当和夏娃当初吃的果子，他们特别的被这些能力所影响，被能力所吸引。所以呢，天国八福呢，我们可以说它适用的对象呢，很可能是那些生活在地上但他却是属于天上的人。这些人一方面会受到耶稣的试探啊，一方面也会受到自己的罪，还有这世界上的罪，还有价值观所影响，会在这个我要崇拜能力，或者是呢我要依靠神中间摇摆。这些人呢，或许呢他们已经成圣了，但还没有完全成圣，他们已经归信了主，他们已经成为圣徒，但还没有完全成圣到成圣的地步。亚当夏娃他们所受到的试探，他们是崇拜能力的，甚至要成为能力的本身。而耶稣在第一个福提醒我们不要崇拜能力，那知道自己是无能的人，知道自己是贫乏的，知道自己不是能干的， 知道自己的灵命在神面前是破产的，知道自己只能全然依靠神的那个人，天国才会是他们的。而到了第十节，我们看到的第八幅，我们可以看到好特别的对比跟对照。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十节又重复了第三节所说的天国是他们的，这是一个前后的呼应。他们不是那些没有能力承认自己是破产，只能够全然依靠神的人吗？他们不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的人吗？但他们却是最能够为义受逼迫的人。我没有什么任何东西，我有的就是主，和我有的就是主，我有的只有主，使得他们成为那个愿意为义受逼迫的人。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十一到十二节讲到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耶稣他把这些为义受逼迫的一无所有的义无反顾的承认自己只能依靠神来活出义，只能依靠神来活出神合一样式的，耶稣把这些人 比拟成过去他所呼召的一个一个的先知。所以我们要选择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呢？我们要怎么样子才算是一个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呢？神借耶稣借着这八幅重新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他不是在重新的列出了许许多多的律法啦或规条啦，好像福啊跟人啊是分开的，我们要得到这个福好像我们要做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条件，我们灵修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的生命到达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们得到这个福，或者是我们做到什么样的达到什么样的境界，福临到我们。他乃是对我们的生命发出一个我们的生命要有一个根本的翻转的要求，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要翻转，成为那单单依靠神的人，知道枝子若离开了葡萄树就不能够做什么，知道自己离了神就什么都不是，知道自己除了神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可以注意到呢，八幅的第一幅啊还有第八幅啊，他都讲到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呢，有些圣经的学者就会做一些区别，说哦，天国是他们的，是这个字呢是现在是。而中间的六福呢，哀痛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还有第五节，然后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六节，他们必得饱足，还有必蒙连续，必得见人，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些在原文里面的文法都是未来式。当然天国还有这些所应许的福，他们有现在呢，会实现在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地方，也会有在未来神新天新地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才能完全得到实现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这个罪的观念还有罪的所带来的影响力带着这样子的角度来看这八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第四节里面提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很可能这个哀痛的人不是一般 我掉了什么东西啊，我失去了什么啊而产生的哀痛。这哀痛的人他的哀痛是跟我是不是天国的一份子， 我是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个哀痛是有关的。这个哀痛很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罪，为了他自己的软弱而痛哭而痛悔。马太福音的第26章74节75节，彼得他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必承受地土的应许很可能是跟我们看到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应许是相似的。因为必承受地土这个应许最终要在耶稣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实现。而这里温柔的人呢，他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当我们罪人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就是我们很公义啊，我们知道呢自己是很理直的，完全正确的，没有错误的时候，但仍然是知道自己是罪人，以至于呢我们看到别人的罪，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呢可以自制，我们可以自制，不用骄傲、强势、残酷的方式来对待对方，不用骄傲、强势的态度，不用自命不凡的态度来跟别人相处。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因为知道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是缺乏义，知道自己是生活在这个充满罪、缺乏义的社会跟环境当中，所以特别渴慕义的实现，还有义在自己的身上彰显。而耶稣应许，那这样子得到饱足义的完全实现，会在新天新地已发生。而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些深深知道自己有罪的人，他们看到别人所犯的罪，他们会予以同情，甚至他们因此有能力饶恕别人的罪。因为知道自己是贫乏的，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是一个破产的人，以至于有怜悯人的心肠，愿意照顾穷人，看顾他人的软弱。清洁的心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洁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纯洁或真诚。清洁的专一的人，他可以委身于基督的国和他的义。虽然知道自己有罪，过去也在污秽当中，但是专一的委身于基督。而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些愿意缔造和好关系的人，那最主要的榜样，最重要的榜样，就是为人付上和好代价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他为人付上了代价，使人与神可以和好。他可以使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而基督徒正是效法耶稣那样使人和睦的人。罪影响了人，罪影响了这个世界，使人无法和睦。所以这里使人和睦的人，他并不是很强调一个、哦、我们要做一个像和事佬的人啊，生气啦、啊、或者是有争执啊，就一定是不好的。他在强调我们要以上帝的眼光看到那罪在 人之间，所以在人与神之间造成不和睦的影响，以至于他可以缔造和好的关系。最后我们就看到刚刚我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正是认为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事，是破产的，反而这样的人是会为义付上所有的代价。如果呢，你可能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啊，你拥有的很多，或许呢，你在遇到试探的时候，你在遇到需要做抉择，我需要选择走天国的道路，我需要选择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你会多考虑一些，多想一想。我猜很可能许多人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实在想求主帮助我，要舍弃那些我们已经好习惯的那些世界上的价值观，那不是神起初创造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要扬弃，我们要断开那些世上价值观，说好像我做了 这些可以让我得到祝福的那一种功德论。不是神的子民呢不会得到这些，而是呢我们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孩子，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要让天国的价值观来形塑我们，这样我们才可以渐渐的像耶稣，甚至如耶稣所说的，我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希望今天的讲道啊，今天的对八福的信息啊，可以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但愿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能够效法他的样式，恢复那天上神原本创造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成为一个单单依靠神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语，告诉我们天国的人，有福的人，这些幸福的人，快乐的人，这些人会有的形象和样式。这样的形象和样式正是从主耶稣基督，也是从你而来的。这样的形象和样式正是主你在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所活出来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够活出你的形象，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形象是有哪些是急需改变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改变的心，改变的力量，因为你说我们是你所爱的孩子，你所爱的孩子如此的向你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